习近平十四日未露面，连续两日缺席党媒头版，引发端测。FBI 布下天罗地网，部署七名线人调中共特工，对中俄立场强硬。德国前外长当选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美国司法部审查拜登特赦令，聚焦自动签名争议。小包裹免税取消，天湖美国每日用户暴跌58%。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势全民四起的同时，截至6月3日，习近平已经14日没有公开露面了。按惯例，5月底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到现在未见报道。6月2日和3日，习近平又罕见没有出现在党媒头版，引发端测。查看中共两大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习近平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5月20日在河南洛阳考察，之后就再没有公开现身了。过去在政治局敏感时间，习近平亦有过从党媒头版消失的情况。中共党媒报道党魁的版面变化，一直是外界试探中共极权政治的重要渠道。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向大纪元表示，这次习近平隐身十几日，背后或者有不寻常的事情在这发生。唐正远说，如果习近平处于一种正常的权力状态，党媒一定会作出反应，突出宣传习的地位以显示他的权力还是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中共高层内部一定是出了一些重大的变故。旅居加拿大的著名自媒体人文超在他的影片节目中指出，这种现象极不寻常。在这个之前，习近平隐身最长时间是2个星期左右，只有两次有这么长时间。第一次是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消失了一段时间。当时一种解释是，他游水拉伤了背部，所以要在家里休养。另一种解释是，习近平威胁中共元老，要求全面接班，不将党政军权全部给他，他就不接班。结果僵持了2个星期，直到班元老答应他的要求。第二次隐身的时间很长，就是去年7月29日到8月中。这段时间咁啱涵盖了北大河的会期，所以他消失是正常的。文超说，习近平之前两次长时间隐身，都是他消失一段时间之后引发外界全民四起，而这一次在他隐身之前就已经全民四起了。说什么5月14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逼他落台，又说将有合讲话批习近平。胡锦涛强硬警告不惜内战，亦要改革开放等等。在这些不利全民满天飞的同时，习近平应该露面安定人心先至系噶嘛，但是他居然再次隐身十几日，实在有些异常啊。按惯例，中共政治局每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有时还会安排集体学习，而且这种场合都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但截至6月3日，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或集体学习都未见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唐正远表示，中共政治局的例行会议在特别重大的异常情况之下有可能不会开，如果习近平没有召集开会，说明一定是党内发生了非常不寻常的事了。如果开了没有对外报道，亦是很反常，除非会议所涉及到内容实在太敏感，不适合公开。他认为这个似乎呼应了坊间之前传出中共五月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是由反习派主持召开，针对习近平的权力要发生转移等等议题。如果是这样，会议内容当然就没办法公开了。目前中共军队高层发生重大变化，被摇动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习家军。而近日北京突然在香港又作出重大人事变动，在上个星期五晚上突然宣布免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的职务。郑雁雄在任内积极推动港区国安法实施及加强对传媒、教育界和民间社会的管控， 形象强硬，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和批评。这种对着党魁的亲信进行无差别清洗的方式，意味着党魁的权力基础一定出了大问题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展开一场精心策划的钓鱼执法行动，动用了至少六名线人，成功瓦解了一宗由中共政府支持的跨国军火走私及政治迫害案件。英国公民米勒和中国公民崔光海被控密谋非法走私美国敏感军事技术到中国，并在美国境内迫害中国意见人士。这件案不单止揭露了中共对西方尖端军备的企图，更暴露了他在全球范围内打压意见的野心，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近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这场历时18个月的 FBI 钓鱼行动成功收网，在塞尔维亚将63岁的英国公民米勒和43岁的中国公民崔光海拘捕归案，两人被控涉嫌秘密采购包括 AGM-88 反辐射导弹、毒刺导弹、防空雷达以及高端加密设备等美国军备，并通过伪装成食品搅拌机、汽车零件等方式走私至中国大陆，提供给中共进行逆向工程和军事研发。根据法庭起诉书， FBI 从2023年10月开始锁定米勒和崔光海，很快布置至少六名线人深入他的犯罪网络。这些线人分工明确，分别冒充军火供应商、走私渠道方以及镇压意见执行者，逐步获得两人的信任和关键内部信息。起诉书中说，米勒在2023年12月向 FBI 卧底递交了一份圣诞愿望清单，清单上罗列了几百种武器装备。他还直言中共对所有的西方武器都感兴趣，每种都想要几件。与此同时， FBI 发现米勒和崔光海不单止涉足军火走私，还雇用卧底线人，积极对付一名美国公开反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意见人士。2023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米勒和崔光海策划一系列骚扰行动，包括安装定位跟踪器、割破他的车胎、破坏他的艺术雕像，以及阻止他抗议活动。这些行动均由 FBI 线人暗中协助并全程取证。2025年春天，米勒和崔光海再次雇佣两名线人，试图阻止受害者在社交平台发表两座习近平夫妇雕像的影片。两人支付了大约$36,500，试图用钱阻碍和要挟信息传播，不过这一切都被 FBI 实时掌控。除此之外，起诉书还披露了可能存在的第七名线人专门负责组织一场虚假的台湾问题抗议活动。那名线人受米勒指使，安排抗议者举着不要令台湾成为第二个乌克兰、首先照顾好美国等标语牌，目的是制造舆论反对美国支援台湾，这个亦成为他的罪证。FBI 通过监听电话、短信及加密通讯软件，掌握了大量核心证据，其中包括米勒说习近平是老板的录音，直接证实了两人的行为受到中共当局指使。美国司法部发言人指出，这宗案件不单止揭露了中共通过代理人非法获取美国军事技术的野心，更暴露了他利用海外网络在美国本土对意见人士进行跨国打压的阴谋。司法部强调，将继续利用一切法律方法严厉打击任何外国势力在美国境内的非法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逐渐缓慢，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活力充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 德国前外交部长贝尔伯格在6月2日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80届主席。他长期对俄罗斯和中共持强硬立场，虽然俄方反对，但仍然以167票高票当选。他将在9月正式接替现任主席菲勒蒙扬，展开为期一年的任期。中央社报道，贝尔伯格现年44岁，来自德国绿党，曾担任德国外交部长。任职期间，他曾多次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主张对俄实施制裁，被莫斯科视为敌意代表人物。由于俄方反对这次提名，联合国大会改为无记名投票，而非惯例的鼓掌通过。即使是这样，贝尔伯格仍然获得167张支持票顺利当选。他对中共的立场亦非常明确，强调人权优先，推动德国首次制定对华战略。这个战略明确将中国界定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并提出去风险但不完全脱欧的方针。他多次批评中国人权纪录，并在2023年访问中国时警告，台海一旦爆发冲突，将对全球造成灾难性影响。这番言论引发北京强烈不满。贝尔伯格在今年2月的大选中所在绿党失利，只是获得约11%选票。他随后宣布退出党内领导层。他说希望短暂远离公众视线，兼顾家庭和生活。这次转向联合国被外界视为他政治舞台由国内转向国际的新起点。虽然联合国大会主席主要是主持会议，协调议程的象征式职位，实权有限，但由于出年将启动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轮选程序，外界普遍认为贝尔伯格有机会在幕后施加影响力。美国司法部近日展开调查，针对前总统乔拜登在卸任前夕颁布多项的赦免令，聚焦他决策能力是否受到影响，以及是否有人透过自动签名不等方式介入决策。据路透社披露，一封内部电邮显示，司法部的赦免律师马丁 Ed Martin 正主导调查。他表示，调查目标是厘清拜登当时是否具备作出赦免决定的心智状态，是否真的是他本人授权使用自动签名机，定是有人在他背后代他做主。根据公开资料，拜登在今年1月20日卸任前赦免了包括他的哥哥、阿嫂、弟弟、妹妹和妹夫共五人。他还在去年12日特赦他的仔亨特·拜登。亨特先前因逃税认罪并被控非法持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赦免大部分发生在拜登任期即将结束时，外界认为可能与防止政治清算有关。拜登在他任内曾多次使用自动签名机处理行政命令和重要文件。共和党方面，尤其是川普总统，就事件提出强烈质疑。川普甚至表示，如果赦免令不是拜登本人签字，那就无效了。不过拜登身边的核心团队多次对外澄清，说拜登在任时仍能够正常履行总统职责，所有赦免决定都是他本人的意志。目前没有确凿证据显示这些签署行为由他人操控或违反法律程序。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拥有赦免联邦罪犯的权力，而司法部2005年一份备忘录亦指出，总统可以授权下属使用自动签名笔代为签署官方文件，这个在法律上是被容许的。司法部律师马丁亦强调，使用自动签名笔本身并不违法，但因为这次赦免涉及亲属、敏感案件及拜登的健康问题，因为这样必须接受调查。近日，美国取消了针对中国和香港商品的小包裹免税政策，导致拼多多旗下全球折扣电商平台天猫在美国用户大幅流失。根据市场调查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天猫五月份在美国的每日活跃用户数量暴跌了58%。 所謂小包裹免稅政策是指價值低於800美元的跨境電商包裹可免徵關稅。這項政策最初為促進國際貿易而設的，但近年來發現這個亦助長了違禁藥物從中國走私，同時亦推動了天狐、Shein等平台廉價商品的激增。這一政策於是成為美國兩黨批評的焦點。今年5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令，正式取消這個免稅待遇。隨後5月14日起，美國將中港澳入口的小包裹關稅率從 120% 下調至 54%， 並維持每件商品100美元的最低稅額。天狐和 Shein 長期依賴小額免稅政策，才令中國廉價商品直接發往美國消費者，保持廉價優勢。關稅取消之後，兩者價格普遍上升，導致用戶和銷售額明顯下滑。根據彭博社分析數據， Shein 4月底美國銷售額比加價前下跌了 23%， 天狐同期下跌了 17%。 摩根士丹利分析師表示，關稅政策改變後，天狐用戶參與度明顯下跌。拼多多2025年一季財務報告顯示，公司利潤暴跌 47%， 營銷費大幅增加。管理層指出，關稅造成了巨大壓力。雖然天狐不斷開拓其他市場，不過日本和歐盟亦在陸續收緊小包裹免稅政策。中共電商平台在全球市場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厲打壓。即時新聞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中午12點的兩岸三地，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